请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七节，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七节。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我再念一遍给弟兄们听。第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七节，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然后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我们特别注意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说，我们应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所以当门徒们正在祷告的时候，他们的祷告是希望庄稼的主能打发工人出去，结果没有想到呢，主所打发的就是这些祷告的人。所以后面第十章第后十章一节说，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第二节，凡属我不结果子，他就剪去，这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第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第八节，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们知道在这段圣经里面呢，讲到生命成长的三个过程。第一就是结果子，这就是第二节告诉我们。然后呢是结果子更多，那就是也是第二节告诉我们。然后呢就是第五节，这人就多结果子。那希腊的原文很简单，就是结果更多的果子，然后呢是结果累累。这个多结果子原文很简单的意思就是结果累累。然后第八节说，你们多结果子，或者说你们如果结果累累，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们这一次的题目呢，就是结果累累。我们巴不得能借着主的话，让我们能够看清楚，主呼召我们来跟随他，主要我们祷告打发庄稼，祷告庄稼的主能打发工人出去，因为庄稼已经熟透了。那么我们这些被主打发去的人，主的指望不只叫我们结果子，而且呢是结果子更多，那最后呢 是结果累累。那我们这次在一起一共有三次的时间，我们要来看到底怎样的我们才能够结果累累。我们这次的目的就是要从全本的四福音来看这个主耶稣做工的方法。我们的主在地上，他做工是最有效的。现在我们要问说，我们的主是怎么做工的？我们的主毫无疑问的在神面前是结果累累。现在我们要知道到底他的秘诀在什么地方。许多时候我们为主做工，因为我们知道这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目标是对的，目标是基督。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达到这个目标的方法是不是基督？许多人要为主做工，然后呢他就努力的做工，他用自己的方法来做神的工，目标完全正确，但是许多时候他所用的工作的资源是错的，工作的方法也是错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如果为主做工，工作的目标是非常的重要。比方说我们传福音，这是我们工作的目标，我们能够帮助弟兄姊妹长大，这也是工作的目标，教会能够得到建造，这也是工作的目标，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这也是工作的目标。我想目标都是对的，但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根据主的话，是不是目标对了就好了？你发现说圣灵要过问的不只是问我们做工的目标对不对，主还要问两件事。第一，就是我们做工的能源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能力是从哪里来的，是我们天然的能力，我们是用我们天然的资源，我们是依靠我们天然的聪明。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就是因为他天然非常有才干，他本来在世界上就是有用的人，他们以为说我怎样在世界上被世界用，我又怎样在主里面让主来用我们。所以你发现说我们怎样做世界上的事，我们那个能力的来源也就是我们侍奉那个能力的来源。所以这就是今天教会许多的难处，教会里面不缺少做工的人，但是教会里面所缺少的乃是靠着主的能力在那里做工。有许多人依靠自己的聪明，有许多人依靠自己的能力，不是不能做工，但是弟兄姊妹，圣灵今天所问的不是我们做工的目标对了没有，他也要问我们做工的凭借，我们做工的那个能源是从哪里来的。但是不止如此，我们也许有能力，我们也许对圣灵充满，我们也许的的确确看见我们所取用的能力是从主那里来的。但这里有一个很大也是很严肃的问题，就是许多时候呢，那个方法是我们的，不是主的。许多时候呢，我们觉得在世界上就是这么做的，在世界上就是这么得到一般的群众，在世界上你要办社团，在世界上你要很成功的得到一般人，他们就是根据这些方法的。所以今天在世界上有的人非常的成功，有许多的群众，群众就是资本，群众就是力量。那么现在是不是我们这些人为主做，我们也得做一般人，人非常非常多。现在我们要问，这个是不是就是主的方法？所以这一次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问说，到底主在地上他做工的方法是什么？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四福音读了好多遍，你对于主的一生有很多的认识，你有没有好好有一次问主说，主啊，从你的话语里面到底你是怎么做工的？那今天呢，我们的目标是基督，我们的能力是基督，我们的方法也必须是基督。我常常觉得许多时候我们的难处，我们的错误就在这些地方，不是去找热心的人。今天在神的教会里面一点都不缺少工人，但是有哪些工人他的能源是从主来的， 有哪些工人他的方法是圣经里面的方法，是主当初做工的时候的方法。我想弟兄姊妹，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很深的印象，有一个故事我想我们大家都不会忘记的。因为你记不记得这个大卫去迎接约柜的时候，那那个时候呢最时髦的方法就是用腓力斯的车子呢来运这个约柜，因为可以说那个时候最时髦的，可以说那个时候最摩登的运输的方法，那不只是用牛，而且是用车。所以就做当时的情形来说，就是当时所谓的科技来说，那么等到你用车了，用车来运输任何的东西，那是代表进步，那是代表现代化，那是代表你赶上了时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腓力斯人他是这么运输的，然后呢你晓得大卫他看见这个的的确确是很好的方法。所以你记不记得，那么他大卫呢就用那个车子呢就搬了这个，就运搬了这个约柜。结果没有想到啊，这个约柜要倒的时候啊，你记得吗，有一个手叫做乌撒的手就去扶那个约柜，结果就被击杀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卫非常的纳闷，明明把约柜送到神所指定的地方是神的旨意，但是现在约柜不明，与现在大卫不明白为什么乌撒的手一扶约柜结果就被击杀了。所以这就是呢，许多时候我们说这是约柜，我们扶他一把是对的，但是许多时候不知不觉的，你看见吗，我们里面生命的能力就没有了，我们里面好像所碰到的是死亡。结果你看见乌撒的手的结果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不要说现在我把约柜搬上去，现在约柜不是在森林里面，现在约柜我们在有人招呼他了。那么弟兄姊妹，大卫就是一个热心的人，能够把约柜能够搬上去抬上去，这是神的旨意，你怎么能说这不是神的旨意呢？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目标是对，但是方法错了。目标是基督，但是方法不是基督。所以在这里大卫要学一个很深很深的功课，他不能跟着时代走，他要跟着神的旨意走。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难处在哪里，我们要走在时代的尖端，但是我们要问说，我们有没有走在神旨意的尖端。许多时候我们要迎接人，我们要受人的欢迎，我们要跑在时代的最前头，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不小心的话，我们会不会落到同样的情形里面？后来感谢主，大卫蒙了恩典，他才明白过来，原来当初神的旨意，这个约柜是要用抬的。你不管这个世界多进步，不错，的确那个时候的运输是用车了，已经到了用车的时候了，就好像今天我们遇到了喷射机的时代了。那么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觉得那么现在就可以迎上时代，那这就是最好最好的方法。但是呢等到大卫明白了以后，那么现在他知道说，如果要把约柜抬上去的话，还得要用祭司的肩膀。所以等到他回到神旨意里面去，你看见这件事就讨了神的喜悦。所以从这个例子，我们要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弟兄们，我相信说主把弟兄怎么聚在这里，主把许多灵魂摆在你们面前，主把许多需要让你们看见。今天好多弟兄姊妹刚刚蒙恩得救，需要喂养，今天儿童们需要得到帮助。但是我要问弟兄姊妹，圣灵今天能不能过问我们的工作？不错，工作是主的，不错，我们一切都是为着主来做的。但是现在有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当我们为主做了这么许多的工作的时候，到底这工作是谁的？到底我们是 我到底是我们的工作呢，还是神的工作？我们的工作当然有我们的方法，当然有我们的力量，当然有我们的办法。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做我们的工呢，还是做神的工？今天是我们自己工作的工人呢，我们还是主工作的工人？到底谁是庄稼的主？如果我们的主是庄稼的主，弟兄姊妹，他就是我们的主人。他不只要干涉我们的目标，目标对和不对，他也要校对说我们到底我们的方法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做工的方法就变成很重要了。今天主所要求的就是我们能够结果累累，多结果子。当我们多结果子的时候，我们的父就因此得荣耀。然后主说，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稀奇的很，我们的主明明对门徒们说话，这些听话的人都是门徒，但是主说，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不止你们名是门徒，你们实际上也是门徒，你们是道道地地的门徒，你们是名副其实的门徒。许多时候我们结果累累，就是告诉人说，我们不是名字上我们是门徒，我们实际上就内容来说也是主的门徒。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目标是基督，我们工作的能力是基督，我们工作的方法还是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基督要在凡事上居首位。我再说，今天做世界上的工人容易，今天做世界上的工作非常的容易。你可以是很成功的董事长，你是可以很成功的经理，你是个很成功的校长，你可以做许许多，也可以做很成功的医师，成功的律师。但是弟兄姊妹，世界上所做工的有他一定的方法，有他一定的定律。今天你如果要管理的话，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是到了一个时候，没有一个时候比好，也许有历史的，那个时候比现在我们更懂得管理了。但是弟兄姊妹，今天你来到教会里面，是不是因为学会了管理的人，他们就能在教会里面负起教会的责任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许多时候人觉得这个人在世界上是董事长，在教会里面一定可以做长老的，这个人是律师，他能说话，所以在教会里面他就能为主说话。我们再三说，在属灵的世界上是一套不错，但是我们来到了主的面前，你发现说，今天如果我们要结果累累，我们一定要照着主的方法。如果照着主的方法，如果我们的方法是基督的话，不只是目标，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在地上就是结果累累的，我们也自然的是结果累累。所以我想这一次弟兄姊妹，我们用三次的时间，是今天晚上，然后明天下午4点钟，然后晚上7点钟，我们总共三次的时间。那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对于整本的四福音，我们做个简单的复习。我想弟兄姊妹对四福音都很熟悉，现在我们要来从四福音里面找出来，到底我们的主当时在地上是怎么做工的，有一些方法的。我们很可惜，许多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读不出来，许多时候我们就忽略了。我们能够知道主的一生，我们也知道主是做工的时候是结果累累的，但是呢，现在我们要问我们的主是怎么做工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有的人认为说，我懂得群众的心理，有的时候我懂得儿童的心理，我就能做工，我就能结果累累。但是你看见在属灵的事上不是这样，是谁能够掌握基督的方法，谁能用主所用的方法，因为这个方法是他的。那么弟兄姊妹，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就结果累累，我们的父就要因此得荣耀，那么我们也就真是他的门徒了。因为先生如何，学生也如何，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因为先生是结果累累的，所以我们也是结果累累。但是问题在这里， 我们许多时候为什么不能结果累累呢？为什么到今天人是很多，是很热闹，但是弟兄姊妹，如果让主用，如果今天主真的来到我们中间，用属灵尺来测量的话，是不是人多就代表成功？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当你够富135,000的米甸人的时候，他们是人海的战士，你要用什么来对付他们？他们是135,000，那么你是32,000，你来对付135,000，你已经是处于劣势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神能不能用这32,000人？神为什么不能用他们呢？因为神告诉基甸说，人太多了。许多时候我们说打胜仗的秘诀是人多，但是主说，神说不是，这些人太多了，所以呢，让胆怯的人回去，剩下10,000人，10,000还是太多，所以经过试验的结果是300人。所以弟兄姊妹，等到这300人在那打胜仗的时候，他们回过头去看，直到今天犹太人，他们回过头去看当时基甸是怎么打胜仗的，在整个战争历史上，战争所有的兵法上，你找不到一个例子像基甸的例子一样，300个人能够对付135,000人，实在说了，135,000人是拿刀的，如果根据那个时候的估计的话，米甸人来是带着锅碗瓢盆，是全家来的，而且是带着帐篷什么一起来的，所以难怪等到世界像蝗虫一样遍满整个以色列平原的时候，你想想看，以色列人好不容易在那里有了丰收，以色列人好不容易看见大麦小麦收成了，慢慢看见水果收成了，他们正要把这些水果，正要把这个麦子送到他们水里，送到他们儿女水里的时候，结果就被米甸人抢去了。所以你看见吗，这个米甸人，以色列人就变得非常非常的贫穷，因为这些人像蝗虫一样。所以这就是这个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说，这个正在你所迎接的敌人，不只是135,000拿刀的，严格说来，总的来说，如果他们是全家来的话，那么你很清楚，在耶斯利平原，就是哈努基顿战场上，最少在那个时候有了100多万人。今天弟兄姊妹，如果用我们稍微清楚明白头脑的话，你这些以色列人，你35,000人，你就能对付这，就能对付这100万的人吧。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基甸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基甸的方法对了，300人就能够胜过100,000大。所以弟兄姊妹，我一直觉得今天我们难处在哪里，难处就是我们有蓝图，难处在于我们有理想，我们有抱负，感谢主我们也有意向，我们觉得应该为主做工，我们周围的需要是何等的大，教会里面的需要和家中的需要是何等的大，我们实在忙不过来了。但是我们问说，我们在那劳苦，我们流泪，我们在那流汗，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果子在哪里？我们是不是结果累累的？弟兄姊妹，难道结果累累只有在我们传记里面读到属灵传记才能看得到吗？难道这结果累累这件事就在这一代，就在纽泽西的这一代，难道不能够实现吗？主的话明明给我们看见，我们要结果累累，那么主能不能光给我们一个目标，他从来不告诉我们用什么方法来达到那个目标的？许多时候我们没有结果累累，因为方法是我们的，不是主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弄清楚，许多时候我们是到心理学里面去借了一些方法，许多时候我们到世界里面去借了一些方法，我们就是没有来到主的话语面前，我们就是没有问说，到底主那个时候在地上他是怎么做工的，那为什么我们的主做工是那么有效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我们的主最早不过是12个人，是带着12个人， 结果弟兄姊妹，你看见主工作的果效。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他们三个人加在一起，他们教导人一共是130年，我们的主只教导人3年半。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教导3年半所留下来的影响，是远远超过三个人、三个伟大的哲学家所加起来的影响。所以弟兄姊妹，那些加利利海边那些所谓的无知的小民，只要我们的主一个 golden touch， 只要我们的主这个3年半对他们的教导和对他们的熏陶，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是12个门徒除了犹大之外，个个都成为惊天动地的人物。彼得他一站起来，3000人得救，再站起来，5000人得救。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2000年来，到了今天，福音几乎可以说送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现在我们要问，一个被钉十字架的人应该是软弱的，他怎么今天能够征服全世界？罗马应该能征服全世界，因为他有刀、有枪、有枪炮，他有武力。一个钉十字架的应该是最软弱的，但是弟兄们，十字架的旗帜不知道招降了多少人。伦敦多利亚女王都说，他当时耶稣来的时候，我愿意把我的冠冕放在他的脚前。所以弟兄们，现在我们要问，我们的主他工作的方法在哪里？我们的主有没有用今天的心理学？我们的主有没有用今天的办法？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有感动，许多时候我们有抱负，许多时候我们对于主的工作也很执着，也很辛苦，也很劳碌，也很忠心，也很有毅力，我们怎么样都不肯改变，我们怎么样都不肯退后。但是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做了那么久？为什么我们发现这是凭着神的旨意，但是你看见说我们还是一贫如洗，我们还是好像没有多少的果子？弟兄姊妹，难处在什么地方？很简单，就是我们忘记4本福音书里面所给我们的一些记载，不只告诉我们主怎样在地上过了他的一生，不只给我们看见主的生命是怎样的生命，也给我们看见这一位庄稼之主，这一位庄稼的主他是怎么做工的，他怎么最后能够结果累累。那么弟兄姊妹，那个方法就是我们的方法，那条路也就是我们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读四福音不只是读主耶稣的生平，读四福音我们也要找出来到底主耶稣做工的方法在什么地方。我想今天晚上我们不需要读很多地方圣经，我想弟兄姊妹很多的都是教主日学的，很多都是在教会里面有服事的，很多人都是传经，所以我想这些应该是常识。那不过呢，我就是把弟兄姊妹复习一下，那么也许很多地方我们没有注意到，那么我想呢，趁这个机会能够给弟兄姊妹一点帮助。所以我再说我们这个基础呢是4本福音书，那么有的弟兄姊妹问我说，这次我们要读哪一卷，或者我们要先准备什么，我这次是准备不来的，因为你有4本福音书，那么你需要好好的看过才可以。但是我想多的时候我们对于四福音有一些的认识，那所以呢，我想我们就是这一组的话稍微做一点的复习就可以了。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的主在地上一共是33年半，他头30年是在安静中度过的。换句话说，我们的主的30年是悄悄的30年，是沉寂的30年，是在神面前隐藏的30年。就像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所以我们知道是这样的，在神面前经过了30年。我们在那对于那30年我们所知道的不多，但是很明显的，那30年人所看见的没有几件，但是神都看见了。 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三十三年半的整个的日子里面，我们主头三十年那个日子没有人知道，那个日子只有神知道，那个日子多半不是显在人面前，多半乃是显在神面前。然后呢，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的主后来他到了三十岁，他就正式开始传道。你记不记得他也受浸？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天就开了。天开的时候，圣灵呢就从仿佛鸽子一样就降在主的身上，意思是说圣灵就是那个膏油。现在呢，我们的主正式的被膏，所以现在很奇怪，我们的主一蒙一受一从这个一降生，我们知道就是被圣灵充满的。但是现在你看见神膏他，因为他要开始为主工作。所以旧约里面讲到这个祭司也好，讲到君王也好，讲到先知也好，那最初的十份就是指做神所托付他们的工作。我们知道神是要膏他们，所以让我们记得，如果我们要为主做工的话，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能不被圣灵充满。我们看见说圣灵如何住在主的身上，圣灵也应当住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个是主工作的开始。所以大家都知道，主三十岁的时候他就开始传道，然后呢，弟兄姊妹，他就开始他工作的三年半。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主工作的方法，那么当然我们要看主这三年半是怎么工作的。从这里面我们就能够学得一些很重要的秘诀，也学得一些很重要的方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三十岁以后他就开始他的工作，那么就是那三年半。那如果仔细读四福音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就能告诉我们到底我们主在这三年半里面是怎么工作的。我们简单的来说，头三十年是给我们看见一个隐藏的生命，然后到了后面的三年半就是显明的工作。所以现在这三年半呢，我们的主就显在人的面前。那么头三十年好像我们的神把那个生命的活水用水坝把它堵住了，他十二岁的时候应该就可以把水闸打开了，但是神没有这样做。我们的主事实上他二十岁的时候他就能够接过累累，但是他一直等候天上的信号，天上没有命令他不肯做。虽然他蛮有能力，虽然他蛮有使命，虽然他知道他为什么活着。我们知道今天人生啊有两个日子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他生下来，还有一个日子他知道他为什么生下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不错，我们的主生下来那一天是很重要的，但是也到了十二岁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知道他为什么生下来，所以他说，我岂不是应当以我的父视为念，我岂不是应当在我父的家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不是生下来，我们的主知道他为什么生下来。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看见说，这就是我们主隐藏的三十年。为什么他要等三十年呢？因为神没有神秘性的，他一直等候天上的讯号。虽然他蛮有能力，虽然他蛮有使命，但是神没有命令他不做。许多时候我们觉得神没有拒绝我们就可以做了，所以这是为什么你看在教会里面充满了许多世界上的东西，世界上是怎么样的我们也怎么样的。为什么呢？这就是最大的 justification， 最大的称义是什么，最大的借口是什么？神没有禁止我们，我们当然就可以做。但是弟兄姊妹，在属灵的世上，在教会里面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如果我们真的是为主做工的，如果主真的让我们来侍奉他的话，有一个基本的功课一定要学的。那个基本的功课是什么呢？那个基本的功课就是，如果神没有命令我怎么敢做呢？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我们的主等了三十年。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如果像我们的主那样，他 他应该二十岁就可以出来了。你看见你读教会历史，有许多二十岁就被主得着了。但是弟子，没有人比我们的神更忍耐，也没有人比我们的主更忍耐。一个真正能为主做工的人，是一个肯为主不做工的人。一个真正肯为主做工的人，是一个真正宁可一样宁可他一所学的功课，他宁可等到宁可好像时间都糟蹋掉了，好像时间都过去了，愿意掏出的心。所以感谢主，弟兄们，现在我们几乎已经看见我们的主为什么结果累累。当你看见他工作，你只看见他后面的工作，你没有看见那个看不见根的部分。许多时候我们看一棵树非常的华丽，非常的壮，非常这个树非常远远就看见了，结果累累。但是呢，这是你我们所看见的看树的部分。一棵高大的树所以能够结果累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它有一段是我们看不见，那就是那个根。那个根可以探到水源，那个根是非常非常深，所以我们才看得见看得见的。我们所看见的主是三年半，我们看见三年半它的结果累累，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它的秘诀，它那个整个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三十年。你拿33年半，你发现30年可以说是整个33年半的大部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去匆匆，今天我们一点忍耐也没有，我们觉得像我们这样的人，我们应该被主来用。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从我们主的一生来看，好像我们主的一生最好的时间都在安静中过去，都在等候中间过去，所以最好的时光好像它都在人不知道的时候是这么过去的，然后似乎剩下一点零头，现在是3年半，现在呢神用了，神现在他开始为主做工，那不错，3年半毫无疑问我们主真正在那为主做工。但是请我们记得，现在你知道什么叫做为主做工，现在你知道这工作的性质是什么。所以弟兄们，如果我们读了四福音后，我想我们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惭愧，没有人比我们的主更知道为什么他来到世界，没有人比我们的主更知道他的使命，没有人比我们的主更有圣灵的能力。今天如果讲能力的话，如果讲圣灵充满的话，谁能够像我们的主呢？但是弟兄们，这样有能力的人，这样有用的人，为什么不到世界去？为什么他还是留在南方呢？世界上真正嗷嗷待哺，世界上成千成万的人迈向死亡。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应该老早出来了，但是很稀奇，从人来看，那30年好像是浪费了。如果30年其中的，不要说吧，10年也好，15年也好，我们主如果出去的话，不知道要赢得多少的灵魂。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了，神的道路永远高过人的道路。我们主所以是结果累累，因为就着他的一生来说，他活在神面前的时间，远远超过现在人面前的时间。所以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个弟兄，这个弟兄传福音很有能力，不是格里汉，格培里很有恩赐，像穆迪也很有恩赐，像宋善杰弟兄不知道拯救了多少，这些人都很有恩赐的。但是有一个弟兄在苏格兰，他的名叫麦雅哥，这位弟兄根本是矿工，他很有负担传扬福音。那么他传福音的特点在哪里？我们知道这个人没有多少恩赐，他是矿工的儿子，他没有多少的学问，他口才也不好，他有时候出头，有一次到那个工厂里面，那个女工都笑他，但是很稀奇，笑是归笑，他眼睛对他们扫一下，没有多久，很多底下的女工就哭起来了，实在是很有圣灵的能力。 所以后来有的弟兄们问他，他说弟兄心里告诉我，你传福音结了那么果多的果子，你的秘诀在什么地方？他弟兄，我只有一个秘诀，那个秘诀就是我讲道的时间远远赶不上我祷告的时间，或者说我祷告的时间比我站在人面前的时间多得许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现在你领会过，你清楚了为什么我们的主是结果累累。你看看他一生的比例，对人来说是不成比例的，就人来说他30年是生命，后面3年半才是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好，从表面上来看似乎是浪费，从我们的，如果我们来分配的话，那么我们的主应该是18年或者18年是生命，其他剩下的其他剩下的这个15年应该是工作的。如果我们主3年半他的工作，根据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他所讲的全世界都容不下了，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再多给主几年，那整个宇宙都容纳不下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了，神的道路永远高过人的道路。所以我们现在很清楚，你如果看我们主的一生，你如果看看30年和3年半不成比例的，但是这正是神的方法，这正是一个为主做工的人他要学的功课。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的问题不在乎我们有多少的才干，不在乎我们有多少能力，不在乎你有多少的意向，不在乎你有多少的抱负，这些都是好的。但要紧就是我们肯不肯接受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肯不肯主让我们，肯不肯像我们的主一样，我们宁愿受许多的限制。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去读，你如果仔细的去读那个30年，我们的主就是创造宇宙的，没有一个人比他能力更大。但是你知道吗？这个天使告诉这个告诉牧羊人说：“你怎么知道在那么多，在这个大卫城里那么多的人，你怎么知道那么多客店，你怎么知道哪一个是基督啊？所以你要给个记号才可以，否则的话你找错了怎么办？”所以我们普通有的时候，这个我记得我第一次到香港，那么有的人来接我，那么接我的弟兄姊妹不认识我，不认识我那怎么办？你要告诉他，这么多中国人呢都可能是他接的对象，所以呢那你要给他信号。那么信号是什么呢？就是我左手拿一个报纸，右手拿一本圣经，那么就是这个人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在这么多密密麻麻的人知道谁是谁，你给他信号。所以弟兄姊妹，天使也这样说，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小孩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是基督？你要讲哪一个是基督？圣经告诉我们说，那用布包着在马槽里的那个就是记号，他就是主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你做梦也不会想到主基督什么意思，就是那个有能力的主基督，就是那个荣耀的主基督，那就要来要得生，要何塞纳，要来要奉主名来应当称颂的那一位，那就是以色列人梦寐以求，他们所等待已久的，有一天要这位弥赛亚来了，要把他们从铁蹄底下拯救出来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主基督，这个人应该是很有能力的，怎么他是用布包着？怎么连皇宫的卧是鹅绒床都没有，竟然是在马槽里面？所以弟兄姊妹，马槽，你在哪里看见马槽，你就看见基督，你会相信吗？按理来讲，应该哪里有皇宫，哪里才是基督？弟兄姊妹，没有，你看见说基督应该是充满能力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主给人的形象，我们主人家看见是无力的。你看见那个时候我们的主他那个生命，甚至于你看见吗？需要玛利亚来扶他一把，需要玛利亚把他抱在他的怀里，这个生命是何等的生命。你会想到说，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就这么开始的，他向来就是创造宇宙，千山的牛是他的，万山的羊是他，所有的森林都是他创造的。但是弟兄姊妹，他受了何等的限制？现在要做一个板凳，现在要做一个鹅， 他要看见约瑟怎么做，他也怎么做。弟兄姊妹，他本来就是整个，可他就是智慧的本源，哪里需要看别人怎么做，他才怎么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最后的十八年，我们的主所受的限制是何等的限制，他凭着是神的儿子来说，他不需要教导，他应该来教导约瑟，他因为是他创造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受所以他也这样的麻烦，他不是光是地上的父亲，他乃是甚至天上的父亲。所有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吧，我们这主在三十年里面受了何等的限制。但是这个就是能力的来源，这个就是你看见主在那里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然后到了三十岁的时候，你看见神把那个水闸把那个水坝打开了，结果呢你看见活水就涌流不断。所以难怪当你读到三年半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工作真是忙碌。那最后呢，约翰告诉我们，你就是把所有这些都记录下来，全世界都容不下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我们的主他是怎样的来到地上，然后怎样在地上工作三年半。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来看到底这三年半我们的主是怎么经过，他是怎么工作的，我们从他整个工作的过程里面，我们才能够找到那个方法的。那么非常有意思，如果你读马可福音，你会有个错觉，这个错觉是什么呢？这个错觉就是啊，你读马可福音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在那里，因为马可福音告诉我们主是神的仆人，所以因着神的仆人呢，你看马可福音的记载啊非常的紧凑，马可一开始没有讲到主的家谱，因为我们知道仆人家谱不重要。今天你知道，今天你到世界上做事情，你要带着履历表的，但如果你到人家家里做佣人，你不去带，不需要带履历表，你只要会做事就可以。所以就是呢，你看见吗，在马可福音里面没有家谱，在马可福音里面你看见没有告诉我们主是怎么降生的，没有告诉我们的主是是怎样怎样的。你看见我们主一开始他就是一个成人，一开始你看见他就忙着工作。所以你如果读马可福音前面的四章的话，就等于是我们的主的工作日记。我们你如果仔细读，我们的主几乎是马不停蹄，到时候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他的兄弟姊妹从拿撒勒特别到了加百农，要拉住他，他以为说他已经癫狂了。所以他们你看见吗，他们要拉着，因为他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那么那个工作到一个地步，工作量大到一个地步，我们的主的的确确好像没有休息的时间。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他到了这个彼得的到了加百农，那么先是他到了他岳母的，先到了这个彼得岳母家里去医好了他热病，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等到黄昏的时候，那么全加百农的人他们就把病人就带到主耶稣的脚前。那么这个就是彼得的门口，全城的人，你可以想象那天晚上我们的主何等的忙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医生啊，跟我们的主不同，我们的主不光是医生，而且是最好的医生。这个世界上越有名的医生啊，他给你时间是越少的。你特别是最有名的，因为他这个他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工作量大，不止工作量大，因为他太有名了。我还记得我从前看白内障，因为我是年轻的时候，比较年轻的时候看白内障，所以那次呢我特别到了这个 Empire State Building， 那么到那个办公室在里面，因为有一个医生啊，他就是发明现在这个用这个就是用超音波啊来开这个白内障的。那么 这个人很有钱的，他从长岛每天 开直升飞机就到了 Empire State Building。 那么这个人因为他第一个发明的，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很担心啊，因为如果人年纪大了以后呢，你如果把这个白内障摘白开白内障好像摘葡萄一样，那么很容易一下就摘下来了。但是你比较年轻的时候，那个葡萄啊，如果和贴那个眼球啊，如果贴在跟这个跟后面贴得很紧的话，那么如果呢，这个因为那个因为年纪大的时候它熟了嘛，一下就摘了。那么年轻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就要很小心。所以后来呢，我们终于找到了这个，找到了这个医生，觉得这个医生应该是很这个、应该是很好的医生，不过就是很贵，一个眼睛$6000，那个时候那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但是呢，很稀奇，我想花了$6000呢、啊，他应该给我相当多的时间，我应该可以告诉他我整个的来龙去脉。结果呢，我一到了那个 Empire State， 一进到 office， 200个人坐在那里。那么200个人，我心里已经凉了半截了。然后呢，他有很多的 assistant， 很多的就是助理医生啊，然后就检查量这个量那个量这个量那个。所以呢，你看见前面还没有见到他以前，大概已经见过10个 assistant， 见过10个助理医生，什么样都做过了。那么现在所有的资料就送到他的面前。那我想，我说你要开我的眼睛，我给你6000，我心里想，我给你6000块钱，你总要给我讲几句话才对吧？结果呢，没有几句话啊，没有几句话就把我打发走了。那我里面实在是很不高兴，我说怎么可能？你起码要听听我的病情。当然他觉得不需要，因为这么多10个这个助理医师已经替他看过了，应该是没有问题了。那么然后呢，我还是很担心的，因为我听说很多人，尤其开白内你看不见呢，他可能不是自己弄的，到时候呢可能让这个 assistant doctor 替你用一刀就可以了。那你知道到底是你是花了钱是他开的呢，还是他助理医生开，你看不清楚。不过他非常的聪明，他呢这个在开刀的时候啊，他说 you will be alright Dr. Chen， 然后呢他就一刀下去，我就昏就是不省人事了。那我的内脏是他的，后来缝是不是他的我就不知道。但是第二次呢，你看你们这一刀下去就是6000，然后后面一刀又是6000块钱。所以你看见吗？这个世界上最好最好的大夫啊，他不是给你时间最多的，他常常因为太忙太忙，太多的需工作量了。但是第二次呢，我们的主不是这样。你如果每次去看圣经的话，很清楚的。当我们的主遇见一个病人的时候，好像他是最重要的。他遇见长大麻风的时候，他可以一句话说你接近了。结果你看见吗？我们的主是伸出手来说你接近了吧。所以就是如果那次我们的主没有接近他，那两个人都误会了。但是弟兄们，因着爱的缘故，许多医生可以不必做。你想想看，如果一个医生说你接近了吧，你能够不接近他，那不是更好？你可以很快很快，你就可以医治你就可以医很多很多的人。那前不久在台湾刚好有一个流行性感冒，是这个雪梨的病的。他们说普通是医生大概看这种感冒是100多人，结果那一天呢，一个医生要看200多个病人。所以就是当你看见那么多的需要量，你没有办法给每一个人很仔细的招呼的。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主是最好的医生，也是最大的医生。所以你能够想象到那天晚上我们的主一定是做工做到非常晚的。但第二天早晨圣经告诉我们说，天还没有亮，我们的主就到旷野里去祷告。所以就是你能够看得见我们的主几乎是马不停蹄，他似乎没有合过眼，而且他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他是神忠心的仆人。所以如果你读到马可福音的话，圣经告诉我们立刻立刻立刻，天上有一个命令，地上立刻就有一个行动。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是最忠心神的仆人。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立刻这个字最少用了41次。所以如果我们要懂得我们的主在地上怎么工作的话，那么第一次呢，很明显很明显，就是马可福音一开始给我们看见有许许多多的人拥挤我们的主，而且最后我们的主做工很有果效。那么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犹太地耶路撒冷，还有呢西顿推罗，还有底加波利，那么还有许许多多地方，他们都把病人带来。 那么甚至于他们又如此清楚耶稣讲道，然后呢主耶稣叫彼得随时伺候着，随时准备着，把一只船预备好，等到人拥挤的时候，我们的主就叫船开一点，他在船上去教训百姓。所以就是呢，我们的主是马不停蹄的教训，马不停蹄的传道，马不停蹄的医治医病，马不停蹄的赶鬼。所以如果你读马可福音的话，我们认为说这就是主的工作。主的工作是什么呢？主的工作是赶鬼。主的工作是什么呢？主的工作是医病。主的工作是什么呢？主的工作就是这个做罪人的朋友。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普通读这个讲到主的工作的时候，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马可福音。那不止如此，马可福音是如此记载，马太是如此记载，路加也是如此记载。所以如果我们光读这三卷福音书的话，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个很深的印象，我们现在知道说什么叫做为主做工呢？如果我们要为主做工的话，第一我们要讲道，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要去读神学，为什么我们需要充电，为什么我们需要充实自己，因为呢我们要有内容，我们要会讲道。所以弟兄姊妹，在普通的观念里面，什么叫做工呢？就是如果你站在讲台上，这就叫做工。今天你为什么要全世界侍奉主呢？全世界侍奉主就是有一天你要站在讲台上。如果什么时候你不站在讲台上，你就不叫做工。所以有的人说，我最好背题的时候我刚好在讲到，有这样呢我就可以得奖赏，我就是做工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普通的观念，如果做工的话就是讲道传道，然后做工的话呢就是医病，就是赶鬼。那么如果做工的话，你看你是成千成万的人。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在马可路加约翰马可路加和马太那里给我们看，他不只是庄稼的主，而且他是有效的工人。你看就是我们的主，当他一举手一投足，你看见吗？他医治病人，各种各样，你看见说有许许多多人主就得到许许多多的人。所以如果我们读马可福音，如果我们读马太福音，如果我们读路加福音，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的印象是什么呢？我们的印象就是我们的主是一个成功的工人。为什么？我们的主是会讲到多少人？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的主啊，他的的确讲到来说，那没有话说的。为什么呢？因为是在那个时候啊，我们的主虽然在旷野里面讲到，但是没有麦克风的。那么严格说来，那个时候啊，真正的来听的人啊，圣经好几次告诉我们有好多好多人。今天如果大家到了以色列，你知道这个特别到了加利利海有一个 bay， 有一个湾呢，叫做这个 parable bay， 就是说那个就是比喻湾。那么大概呢，我们的主啊就是在那里讲比喻的。那个原因在哪里呢？很简单，因为那里的比喻湾呢，那个在海湾的这个岸上啊，那个地形很有意思。那个地形啊，就是什么？就是 theater 的地形，就是剧院的地形。那么所以呢，你看见那个地形啊，这个慢慢慢慢的上去的时候，有点像山坡上去一样，所以人呢都可以坐在上面，就好像今天我们所看的歌剧，就是我们所知道那个罗马那有那个戏院一样。那是天然的，那个是我们的主那个时候如此，现在还是如此。你看那个地形啊，大概是不改变，就是那个样子。所以呢，你看见吗？现在很有意思啊。当这些人通通坐在那里或者站在那里的时候，也可以达到几万人，有的时候甚至几万人、几千人，就是很多很多的。那么圣经告诉是很容易的，那么但是很稀奇，我们的主那个时候根本没有麦克风。那么现在呢，到过这个比喻湾呢，都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那里的地形啊，你根本不需要用麦克风的，你只要站在那个地方啊，声音可以送得很远很远。你稀奇吧？神当初创造加利利海的时候，就创造这么一块地方。当神的儿子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不需要用麦克风的，因为他只要站在那里，他轻轻一讲，声音就可以送得很远很远。许多很多人很难相信，他们特地从纽约，特别是找了一些深夜，这个找了一些这个找了一个 找了一个音响的那些专家，那些专门在纽约那个 Opera House 专门在音乐这个剧院在那里弄音响的这些人，这一批人呢，特地把他们送到这个以色列，特地到了这个校训湾那个附近，他们勘察那个地形，那么他们证明说一点都没有错，在那个地方呢，你根本不需要用麦克风，你只要站对的地方的话，你一讲呢，很多人都听见。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当初我们的主圣灵告诉我们，许多人拥挤我们的主，人山人海，那么我们的主就对他们讲到，那么特别是十三章，你记不记得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有几个比喻呢？就是在海边讲的，我那很清楚，就是在海边讲。那不止如此，我们的主呢还叫彼得把这个船呢稍微离开岸一点，然后他在船上就对那些人讲。你知道吗？稍微懂得声学的人就知道，一个真正好的音响啊，如果一个很好的歌剧院也好，如果你要这个声音真的能够送出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你这个是在你这个听众啊和那个交响乐或者唱歌人中间，如果你有一道的水，那一道的水呢是很自然的反射的。那么这个最好，他们这个研究声学的人，他们都很清楚的。那就是说，如果这个中间有一道的水的话呢，那你讲话，你若会讲话的话，那么这个声音可以送得很远很远。所以现在就是呢，我们的主是坐在船上，那么就在船上呢，你看见他当他说话的时候，就是前面一点的水，然后呢，他就把声音就可以送上去。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当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如果讲到他的工作，那么很明显的，他在那里五个饼两条，为什么叫五千人吃饱？因为那个时候聚集的人有好几万。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无论到什么地方，你看见他的工作量是大的。那不止如此，他也医病，他也赶鬼。许多人的病就得到医治，然后弟兄姊妹，你看见不只是加百农全城的人，你发现说有许许多多的人就从不同的地方，还有的人信心大的一个地步，就把屋顶就拆掉了。那么很可怜，那个房子刚好是彼得的房子，所以彼得的房子屋顶呢就给人拆了。为什么？因为那个人信心很大，然后呢他就救，咱们就救下来我们的那个摊子的故事。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读四福音的话，那么你就会发现说，第一次去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就是东奔西跑，周游四方，他一面行善，他在做罪人的救主之前，他先做我们的朋友。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从医病赶鬼传道来说，那么毫无疑问的，弟兄姊妹，你如果读 你看见说我们的主那个时候实实在在是非常有效，而且呢我们看见说的的确确果效是随着我们的主的。所以如果我们这样读圣经，我们会产生一个误会。我们的误会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什么叫做工作呢？工作就是很简单，就是医病。工作什么呢？工作就是赶鬼。什么叫做工作呢？工作就是传道。而且你一定要对着很多人传道，而且很多人，这个就叫做成功，这个就是神的旨意。但是弟兄姊妹，很有意思在这里，这就是为什么圣灵把约翰福音给我们。因为约翰呢，当他在那里蒙召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他正在捕网？所以我们要记得，因为彼得当初主呼召他，他正在撒网，所以后来彼得的执事就是撒网的执事。你记得吗？他五旬节的时候，他一网撒下去，3000条鱼就进来了。后来再撒一次，5000条鱼进来。你看见他的执事是撒网的执事。那么约翰就不同，约翰当他蒙召的时候，他正在捕网。所以呢，你看见后来约翰的执事就是捕网的执事。就是等到这个网破的时候呢，或者不完全的时候呢，你看见吗？我们比约翰呢就把它捕起来了。所以我们再说，我们今天读圣经，你不能光读马太、马可、路加，你要把马太、马可、路加再加上约翰。所以为什么有四本福音书呢？那么在这里你就看见说，对于我们主的，无论他的生平，无论他的工作，我们就非常非常清楚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如果来读马可的话，你第一个感觉就是我们一开始就是忙碌的。 一开始就是马不停蹄，一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开始就是医病赶鬼传道的。你如果根据马可所给我们的印象，马太是如此，路加也是如此。问题很简单，因为马可福音一开始就是讲我们主耶稣怎样在加利利，他在加利利大概是18个月，他从来没有离开的，这是马可福音告诉我们的。但是弟兄姊妹，这是不是就是我们的主他的全部的工作？是不是这就是我们的主3年半的工作？但是不要忘记，这是主耶稣3年半里面1年半的工作，这不是全体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一定要仔细。你不错，马可让我们明白很多，马路加这个还有马太我们都很清楚，但是感谢主，是约翰是叫我们看得更清楚的。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约翰福音的话，你才发现原来我们的主还没有到加利利以前，他已经工作了1年了。换一句话说，等到他从水里上来，受尽水洗礼上来，然后被带到旷野受40天的试探，那么弟兄们，他开始传道了。那么是不是他立刻就到了加利利？不是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一定要把它读清楚才可以。所以现在是谁告诉我们这个前面还有一段呢？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的。那么约翰福音呢，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说，当我们的主受了试探以后，那么大概是9个月到1年的时间，你看见吗？那个时候的工作的重点不在加利利，真正的加利利的工作就是马可福音，那是1年以后的事情，那不是刚开始的情形。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很重要了，因为这一年呢，这一年的时间就给我们看见到底什么叫做工作，我们的主是怎么工作的，他是怎么开始的。所以我们要记得，你读马可福音，我们的主在那个工作，但是不是他工作的开始，这个已经到了他工作中断的时候了。所以如果今天你看见一个工作的中断，你当然看见成功，你看见人数，你看见讲道，你在那里看见这个医病在那里赶走，你要说这是工作，那么人多了，这个就是成功。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读圣经，读到约翰福音，特别前面5章，就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刚刚开始工作头一年的情形。所以我说很简单，弟兄姊妹，你如果把约翰福音头5章仔细的读过，那就是主耶稣他开始工作的头一年。那么不要忘记，头一年一定是基础的，头一年给我们看见工作的根基，头一年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工作。到了后面18个月在加利利的时候，那个是工作的成长，那个是工作上面的架构，那个是工作这个后面长出来的。所以这就是，如果你光看见树叶，你光看见那个树，你没有看见根，你只看见那个架构，你没有看见那个根基。所以同样的弟兄们，你要明白我们的主到底怎么做工的。不错，许多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产生的错觉，我们以为这就是工作了，但事实上呢，那个工作的起初，那个工作的根基是只有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为什么？因为约翰永远把我们带到起初去。所以弟兄姊妹，全本圣经有2个起初，一个是创世纪把我们带到起初去，所以我们主也这样，他说起初不是这样，你们因着硬心，所以摩西许你们休息，但是起初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主立刻总是把人带到起初去。那么同样的，约翰把我们带到起初，给我们看见，给我们看在太初的时候就有道了。那不止如此，也给创世纪是给我们看见旧造的起初，那么约翰福音是给我们看见新造的起初。这里给我们看见弟兄姊妹，那个主的工作是从哪里开始的，主的工作最早是怎么开始的。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没有看见主的工作是怎么开始的，你只看见我们的主的工作是轰轰烈烈的，那么你以为说这就是工作了，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了，那个启示只得到一半。因为圣经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等到马可、马、路加、约翰没有记载的，约翰就补上去。 所以等到你把这些全部加在一起的时候，你才发现说，原来如果我们要明白什么是工作，如果我们要看见主工作的秘诀，那么你一定要把约翰那一段把它补上去才可以。所以这样的话呢，弟兄姊妹，我想大概的我们可以把主在地上三年半的工作可以分作三个时期。那第一个时期呢，就是从这个约翰公开的指认一直到约翰施洗约翰公开的指认，那就是说看那神的羔羊，那是公开的指认。那么一直到什么地方呢？一直到约翰坐在监牢坐监为止，这是第一个时期。那么第二个时期呢，是从约翰的坐监一直到黑门山那一段。然后呢，第三个时期呢，就是主怎样从黑门山一直到哥哥塔山，就是这么三段。所以如果你仔细的去来看这三段的话，我们就能找出主耶稣的方法，主耶稣做工的方法来。你看见他做工有第一个时期，有第二个时期，有第三个时期。第三个时期是那个丰满，第三个时期是那个丰收。但是呢，从怎么达到丰收呢，是有根基的，那是第一段给我们看见的。那么从施洗约翰公开指认我们的主一直到他坐监牢为止，那这一段就是约翰福音前面五章所告诉我们的。那么然后现在如果我们想知道这个从约翰坐监一直到黑门山，那么主耶稣工作的情形，特别在加利利工作的情形，那你读马可福音最清楚了。那么然后呢，马太也非常的清楚。如果你想知道主耶稣最后六个月工作的情形，他怎么从黑门山然后一直到哥哥他，那么这一段你最后你要知道这个工作是达到高峰了。那么我们就要问，如果你要明白到的话，那么你要读的是什么呢？那是路加福音。所以路加福音呢，是从什么？是从这个路加福音是从黑第九章一直到十九章，那就是从黑门山一直走到哥哥他，到了耶路撒冷。那这个从九章到十九章呢，就是给我们看主耶稣工作的第三段。所以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我再说一遍，我们如果要明白主耶稣工作第一个时期是约翰福音前面五章。第二个时期呢，那就是整本的马可福音再加上马太福音，多半都是记载那一段，他虽然也记载了别，但多半是在那一段。所以你要明白第二段马太马可就很清楚。那么所以现在很清，所以现在很，那么最后的是最后讲到最后的半年呢，那就是路加福音第九章到第十九章。那么现在我还要稍微要再说明一下，在一般这个读圣经的人呢，常常误会，包括圣经学者在里面，因为现在我们知道考古学的发现更多了，所以我们现在能够知道到底主耶稣那个时候的情形如何。比方说1947年以后死海古卷的发现就是很重要的资料。死海古卷不只证明说我们的圣经是对的，就是犹太人所抄写的圣经到现在是准确的，那不止如此。第二呢，我们知道死海的古卷呢，能够叫我们知道到底主耶稣那个时候大概的大环境是怎样，那个时候背景大概如何。所以呢，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比那个时候看见的更多，原因呢就在这些地方。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你读四福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现在我们如果看一些参考书的话，你会发现说，现在许多的参考书啊，那个所提供给我们的资料还是50年前的资料，还是死海古卷没有发现的时候的资料。比方说丁良才的那个书就是很好的书，像那个耶稣圣集，那是很好的四福音的对照。但是我们不要忘记，那就是那个时候的书，是很好不错，但有一部分的资料呢，有一部分的东西呢，可以说那个时候我们看不清楚，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足够的资料。我举个例子吧，比方说那个时候，这个许多时候，如果你读四福音和三或的对照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说，这个主耶稣刚开始一段的工作是在哪里呢？是在犹太地。那原因在哪里？原因我想很重要，因为你如果读这个约翰福音前面五章的话，那么一开始呢，主耶稣在哪里？施洗约翰在哪里公开指认主耶稣呢？看那神的羔羊，很明显，圣经那里告诉我们说在哪里呢？根本就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么好了， 那么许多人读圣经不小心呢，就以为说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就讲主耶稣受尽，其实呢，你仔细去读，那里没有讲到主耶稣受尽，那里是约翰施洗约翰回忆主耶稣受尽的情形。所以呢，严格说来，约翰福音第一章呢，是在主耶稣受尽以后，又经过好几个礼拜才发生的事。那么因为许多时候呢，大家读圣经读不清楚，以为那个就是主耶稣受尽的地方。那么如果主耶稣受尽的地方的话呢，那么很明显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受尽呢是在靠近耶利哥的附近那里的约旦河。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么很明显，那么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呢，那就是表示说这个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呢，应该就是离开耶利哥很近的。所以呢，这个约旦河外呢，他们查查当时的地理的话，那个所有圣经地理告诉你，那个地方就是比利亚。所以现在很有意思啊，你去看这些参考书，讲到比利亚，其实四福音里面比利亚这三个字没有的。这个是因为你读圣经地理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地方叫做比利亚。那为什么是比利亚呢？因为大家想说，这个伯大尼呢，大概就是在约旦河外。那么因为主要是在那个附近受浸嘛，所以你把这些两件事合在一起的话呢，那么就证明说呢，这个是那个主要是工作在哪里呢？是在犹太地附近嘛，因为那个的确是犹太地的附近。所以呢，他们讲早期呢，主要是工作是在犹太地。但是我说过，弟兄姊妹，我再说，你如果仔细的去读圣经，你发现这里有很多的困难。因为第一，圣经里面有许多地名是相同的，比方说伯利恒，有一个伯利恒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伯利恒，在耶路撒冷附近，还有一个伯利恒是在遥远的北方。意思就是说，因为它很远，所以可以有两个不同的名字。那么你在犹太地没有可能在很近的地方同时有两个相同的名字，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一个在北方，一个在南方，所以大家不会弄错的。因为你讲的伯利恒，你在南方你都知道指耶路撒冷，在北方呢你知道是北边的那个伯利恒。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那个伯大尼如果是在约旦河外的话，那么实在说来一天路程都不到，因为你过了这个约旦河就到了耶利哥，耶利哥上耶路撒冷那近得很，非常非常近。但是很稀奇，圣经告诉我们说，等到这个伯大尼啊，这个玛利亚，这个拉撒路生病的时候，那么玛利亚和马大打发人去告诉我们的主说，你所爱的人病了。那么你记不记得，那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所发生的事。所以从约旦河外伯大尼到了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圣经告诉我们说，一共主耶稣走了四天的路程。所以那个路程是四天的路程，那么很清楚，那个不可能住那个伯大尼不可能在耶利哥的附近。那但是那个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就是大家以为说约翰福音第一章那个就是主耶稣受尽的故事，其实就是你再去多读几遍，那个不是的。所以从这个地方就是呢，我们现在的考古学才会知道说，那么到底这个约旦的伯大尼，河外的伯大尼是什么地方呢？现在我们是很清楚的，原来这个伯大尼这个字啊，和这个旧约圣经里面，你记得吗？你如果记得的话，就是这个以色列要进迦南以前呢，不是摩西就率领他们这个扫荡了一部分的敌人嘛？那么你记不记得有一个最高是这个圣经里面最大的巨人呢？还不是耶哥利亚，就是有一张床呢是铁床，是个巨人睡的。那个是巴山王噩，你记得吗？巴山王噩。所以巴山什么地方呢？比方说，圣经里不是告诉我们巴山的公牛吗？所以巴山呢，就是今天的葛兰高地那块地方叫做巴山。所以约旦河外啊。约旦河外就是约旦河中，那么靠近叙利亚那个部分很肥沃的地方，对，那个牛都是很大，我见过那个牛，然后又大。我们在那里一面走一面就要找巴山的公牛，因为巴山公牛很壮。为什么很壮呢？因为那个地方啊，它这个是火山这个火山到就是火山喷出来的一块的地，所以石头都很大很大。在那个地方你要耕田呢，你要把这个牛肚翻起来啊，这个牛的力量很大才可以。 所以我们才晓得原来巴山的公牛一个个是又大又壮，所以主说巴山的公牛围绕我们，就是明白那是指的什么意思来说。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约旦河东的北边叫做巴山，然后南边呢就是所谓的基列山，然后再往南边呢就是摩亚地，那么就是约旦河东那些地方来说。那么不要忘记这个伯大尼和原文的巴山是一个词，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说，原来呢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么实在说来呢，就是旧约的时候，或者约旦河东那个往北边靠近戈兰那个地方，那么那地方呢你会发现一个溪流，那个溪流呢就是圣经所说的基利心。所以当时约翰福音第一章所发生的故事呢，就是以利亚当初呢，我们的神不是把他藏在基利心吗，用乌鸦来养活他，就是那个地方，那就是约旦河东的地方。所以从那里一直到这个耶路撒冷的伯大尼，的确是走了4天的路程。那不止如此，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大概是公元前100年到200年，那么还有一批的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回来，从巴比伦回来。他们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就到了巴山这个地方，就到了伯大尼这个地方。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说，最后的180天，我们的主的工作的中心呢，不是在伯大尼，乃是在海，乃是不是在加百农，我们的主在加利利工作中心是加百农，但是主在这个约旦河外的工作中心，他打发70个人从哪里打发出去的呢？就是从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打发出去的。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是很清楚很清楚，那么也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我们主刚好最早遇见一个门徒是在那里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很清楚，主耶稣工作分3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呢，是最早是从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开始的，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数是头一。然后呢，然后这个零零碎碎的，你看见主耶稣到了这个加利利，然后又到了耶路撒冷，所以大概可以说呢，这一段时间你没有办法说，就是说他偶尔到了耶路撒冷，但事实上呢，他多半的时间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还有加利利，所以实在说来那一段的时间不是早期加利利的服事，不是。你如果读英文的话，他会告诉你，读合参的会告诉你是早期的，是加利在这个主耶稣在那里的服事。那个错误原因在哪？错误就是把那个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就当作靠近耶利哥，那么我想这是很大的错。那么弟兄姊妹，如果回去你们稍微看看圣经背后的地图，我想就会很清楚了。所以这是主耶稣第一段，第二段呢是在加利利，那么第三段呢？同样的，那么很清楚，你如果根据路加福音的话呢，那就是在约旦河外。那约旦河外那个中心在哪里呢？又是什么呢？又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所以主耶稣工作的开始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主耶稣工作最后的结束也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从那里打发出70个门徒出去，然后从那里一路南下，最后呢就越过了约旦河，经过这个耶利哥，然后最后就到耶路撒冷，最后就到了哥哥他。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你如果要明白主耶稣的工作的话，我再说第一个时期地点是在约旦河和加利利，那么你所要读的约翰福音前面5章，然后第二段呢就是马可福音，马可福音我讲你读前面10章就可以了，然后呢第三段那就是路加福音9章到19章，那就是约旦河外。那约旦河外不是比利亚，不要弄错，因为从前我们不明白，从前考古学所给我们的光不够，那个时候不够，我们就是没有看见。那么所以那个时候的读经解经家也好，你找丁良才那本书，他告诉你比利亚，他所说的比利亚就是约旦河东。其实约旦河东不只包括比利亚，也包括了这个古时候的巴山，就是今天的葛兰高地。所以呢，如果我们把这些弄清楚，我想现在感谢主，这个现在我们会很清楚。所以不要忘记了，今天很多四福音合参，包括今天很多英文的著作也这样， 事实上呢，很多里面的资料都已经是旧的资料，所以我们如果对于主的工作要有认识的话呢，那么感谢主，1947年以后，那么一些考古的资料给我们就比较清楚了。所以我想今天晚上啊，我们只能够停在这里。我们呢乃是在这里给弟兄姊妹一点的底子，那么我盼望弟兄姊妹如果可以的话，到明天下午4点钟啊还有10几个钟头，那么你如果愿意的话呢，我想你可以很快的把约翰福音前面5章看一下，那么看你不需要去看，你记住大事就可以，比方说迦拿婚宴，然后主耶稣第一次到以圣殿，那么说有几件事情很简单，第一个就是这个第一遍去接近圣殿，然后呢就和尼哥底母谈话，然后后来呢怎么样到了撒玛利亚，那你大概把重点记住就可以，比方说到了犹太旷野，然后呢主耶稣门徒失禁，那么施洗约翰也失禁，那么就在主耶稣在约翰做监牢以前，他讲了一句话，愿他兴盛，愿我衰微。所以你读的时候不要一个字一直读，但是你就把几个重点把它抓住就可以，所以我想这样的话不会花弟兄姊妹很多的时间。那么第一个时期你就有印象，那么第二个时期呢，就马可福音前面10章就可以，所以弟兄姊妹你就仔细好好，其实不要其实不到10章了，但如果你把前面10章大概读一下，那多半就是加利利就可以了，你不必读马太福音，因为马太福音也是重复马可福音很多地方，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前面10章就够了。然后你要明白主耶稣第三段的话呢，你很快的就从路加福音第9章就读到路加福音19章。那我再说，你不是要一个字一个读，你把大纲把它读会了，那么把它记住里面的事实，那么等到明天下午4点钟回来的时候，那么因为大家呢有了这些概念以后，那我想我们交通的弟兄们就会明白，那么从这里呢，我想我们就能找出来到底主耶稣是怎么工作，他的方法在什么地方。那么但是首先呢，我们要把事实弄清楚，如果我们没有看见有这三个时期，那么我们所看见的只是中间的那一段，那一段实在是好，但那一段让我们产生错觉，我们不知道到底什么叫工作，我们不知道那个根基在哪里，因为那个是房子已经盖起来了。那不仅如此，最后最高的那个光景，最高的境界，那是最后的约旦河外的故事。所以呢，如果我们只有中间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就忘记了什么开始，什么结束的。最后的结束是那个荣耀的冠冕，但整个的开始呢，乃是那个根基。那么很可惜，许多时候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只羡慕，我们也只效法中间的这一段，那么我们忘记了根基是怎么来的，而且我们也忘记了这个光景是要带到更荣耀的光，有一个荣耀的冠冕，有这个整个的工作有个冠冕在那里的。那么那个就是我们的主在第三段所给我们看见。所以我想就是呢，如果我们这样的来读四福音，那么我们对于主的工作，我们知道他是怎么工作的，我们是晓得他的工作的方法在什么地方，然后呢我们就能以他的方法来做我们的方法。那么靠着主的恩典呢，我们一面是取圣灵的能力，那另一面呢，我们的蓝图呢是主的蓝图。那这样我相信说，我们如果蒙主的恩典的话，我们就能够接过来。所以这样的读圣经，这样的追求呢，对我们才能有很真实的帮助。所以弟兄姊妹，你发现事实已经差不多看见亮光了。那么许多时候呢，我们不明白主做工的方法，因为我们四分就这么读过去，我们不知道是原来在主的工作里面很明显的是分别这三个时期。那么如果你只抓住其中的一段，我们很容易产生误会。所以我再说，等到我们明天再回来的时候，我们把这三段都放在一起，那么很明显的那个答案就会浮在台面上，我们就会很清楚。那么最要紧的就是这里面呢，给我们看见主有一个方法在哪里，主的确有个秘诀在哪里的，然后我们看到底主怎么带进那个荣耀的丰盛。那么这个我想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个认识，所以盼望呢主在这一次聚会里面能够叫我们每一个人都蒙恩。那我刚才所说只是建议，在美国你只能建议啊，你不能说弟兄们一定要这样，你就把大家都吓走了。所以呢，我劝弟兄们，如果你们可能的话，照着我刚才所说的，把这三段把它稍微读一下，你就真的有个真实的观念， 概念，那明天我们来追求的时候呢，我想可能我们就更深入。我们好吧，低头一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一点的时间恭敬地交在你的手中，谢谢你今天开了这个头，你是阿尔法，你也是欧米伽，你既然动了这功，就要成全这功。主啊，我们仰望你，借着你自己的话把我们带到你自己话语的深处，让我们能够找到话语的精髓。主啊，借着你自己的话，让我们更深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主啊，我们愿意做个结果累的人，我们愿意住在你的里面，我们愿意叫你的心得到满足。听我们的祷告，现在我们散去，我们请你圣灵与我们同行，靠着你的心。